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这个众人哈，应该是包括外邦人，所以这个谦让呢，应当是对外邦人都有一个态度。那查这个字呢，发现这个字意思很丰富。这个谦让呢，有以下的意思，是很谦虚和平的，所以有人翻谦和。他做事很合理，很公正。但是合理公正呢，可以变，或者公正可以变成一种严厉，一丝不苟。这个字里面呢，如果是合理，又包括和缓的意思，讲道理，不是那么尖锐，不是那么极端，也不那么坚持。他很慷慨，他带着好意，仁慈体贴别人。这些美德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哈。那我们对外对内也不一定都是这种美德，包括耶稣自己好像常常就是非常的极端，撇弃一切跟随主，有人打你桌里，有人给人家打，这都是很极端很极端的。好像耶稣有的时候讲话非常不体贴，夫子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，你让死人埋葬你的死人吧，你来跟随我就好了，这好像很不体贴。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，把你的眼睛都挖出来，这好像很不体贴，不知道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哈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些美德的时候，我还是说求主让我们把每一个美德都看到，全面的来看来了解。我们并不是只有某一个行的才最对，我们也想像巴拉巴那样，像保罗一样，像大卫一样，个人都有他的优点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反映出耶稣，反映出上帝，也有他的缺点，好像消减了神的荣耀。那神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的反映他的荣耀，当然是所有的教会在一起，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。但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反映出主，主不是能分割的，主不是可以分割的，我们在反映出主的时候，应该每一种恩典也多多少少在我们身上有，包括这里这个谦让哈。主已经尽了，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主敬跟谦让有什么关系呢？各位，主敬了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会想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虽然这已经几千年了，主再来日子近了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？警醒祷告，谨慎自守等等，对不对？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这个牧师来探访的日子近了啊。真的，我有这种痛苦的经验，跟人家讲我会去探访，他真的请了一天的假，然后把家里整理了，那我探访目的完全失去了嘛，我应该突击检查才对的。就啊，主再来日近了，我们紧张啊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也看到，我们不应该紧张，我们应该每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事实上，如果主近了，用这个谦和来讲的话，就更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了。主再来日子近了，反正好像都有一种我们要很崇拜，要等候这个世界的毁灭，然后看着，甚至我觉得懒人或者不负责任的人，就像到贝里斯啊这些情形一样，就是好像主再来日子近了，就是我们跟这世界关系就可以终于一刀两断了。这个世界怎么样逼迫我们，我们可以完全的胜过。各位，我看不出来圣经是要我们这样，不仅是马太福音或者是这个末世的教训不是这样，在这里也不是这样。我们绝对是知道这是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绝对的希望主快快的来救我们脱离这世上一切的悲惨，我们绝对是这样子。但是主的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恨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恨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除非这里面那个真正被主拣选的人有一天会归向主的教会，其他人会越来越恶劣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却没有自义，我们知道却因为认识上帝还是有这种谦让的态度，就是公平合理，不坚持，慷慨好意，体贴，我们在世上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。好，主来的日子近了哈， 或者说主已经进了。这个进哈，可以有两种哈，一个我们姑且说空间上的进吧。主如果是灵的话，当然就没有所谓空间上的进了。我想主要进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信心嘛。主其实总是跟我们很近的，但我们越有信心，主就越在我们身边。主接近我们，诗篇145篇。诗篇145篇第18节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求告耶和华的，耶和华与他们相近，耶和华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需不需要耶和华在我们身边？各位，我还说神随时都在我们身边了，谁随时都跟我们相近。在对我们来讲，那个相近要是真，对我们的相近就是你得要去接近他，你得要去求告他，你得去爱他，否则耶和华跟你的相近只是造成你更多的刑罚而已，因为你居然对他一点都不渴慕。生命记第4章第7节，有哪一个国家哈，他那里讲到以色列真是非常的蒙福，有哪一个国家，有哪一个大国的人，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与我们相近一样，他跟我们很近，在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。好，我也知道各位，你会说，我痛苦的就是我求告主的时候，我越求告越觉得主好远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有信心，不要觉得了，要依靠上帝的话。你说可是真的，我这十几年来，我这十几天，我这十几个钟头，越求主越远。各位，我要说哈，我看过这样的人，很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他有苦情，他求神，但是主好像没有听一样。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再求神，他真的不再求神，他在求他的丈夫回来，他在求他的儿女回来。我看过很多这种父母，跟我一讲起来都是涕泗纵横。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放掉他的父母，放掉他的丈夫，放掉他的儿女。那个本来就是他的偶像，所以变成了那个伤害他的，本来他就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在管教他们，所以变成伤害他的，还是不肯放掉，还是他把太多的安全感，一切的盼望都寄望在这些身上。所以我是觉得很多的苦，我也没办法讲，他苦是真苦啊，但他听不进去劝呢。我说你真的是在呼求神，还是呼求那个你失去的东西？神把它拿走，对你是好的哦。在诗篇34篇第18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你知道这些经文是用在耶稣身上的，而且是用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恐怕你还是，你说我很伤心，但神没有靠近我。因为你越伤心越不靠近神，你越没有看到。我想最好的例子就像扫罗一样，神把那王位拿走，对他很好，但他就一直要抓回王位，他怎么样的祷告，怎么样进前，都是还要得到这些东西。各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根据这段话来讲的话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靠近耶稣，可是在十字架上耶和华是撇弃了耶稣。如果我们走在神的路上，如果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，如果我们在顺服上帝，上帝甚至撇弃了我们，我们知道他跟我们其实是最靠近的。很难很难，但求主帮助我们。我想在圣经里面啊，单看这几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神真的跟我们每个人都近，但是那不敬畏他、不渴慕他的那个敬，对他一点没有用，只有审判的作用。但是我们怎么敬畏他、渴慕他呢？ 往往真的在很多艰难中。愿这些很多的艰难，我们靠近神，呼求神，说主，我真是艰难，你当然可以求神拿走这些艰难，可以求神在艰难中给你力量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不是在使用神做一个工具，你不是在使用神做一个工具，让你的东西，让你不舒，让不舒服的东西你离远一点，让舒服的东西你离近一点。你在困苦中的呼求是让神离你近一点，而不是其他东西，是更去相信他。主已经进了，第一个是空间上的进，或者说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要跟神有更大的信心，更渴慕他。第二个是时间的进，那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将来我们在天上，这两个就是一样的近了，就主在我们身边，主也不管是空间的近或者时间的近哈，其实时间的近我们也再一次说，今天也是非常的近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主也可能今天就来，可能是现在就来。那而我们对神有渴慕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天天的在寻求，包括现在在寻求主，求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啊，我现在就需要你。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。应当一无挂虑，挂虑会把道挤住不结实，马可福音4:19，挂虑会叫我们不警醒等候主。呵呵，这有意思，这是路加福音21:34，就是啊，世上的这些思虑啊，钱财的迷惑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会累住我们的心啊。旧的翻译是累，我不知道新的翻译什么，现在不大懂那个累的哈，会累住我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，不管是吃喝玩乐体贴肉体，或者太多的思虑和烦恼哈，再一次路加福音，这是路加福音21:34啊，这些思虑就把我们的心累住了，累住了，我不知道破音字怎么念哈，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警醒了，因为36节说要时时警醒。太多那个思虑，或者不管是父母的思虑，不管看起来很合理的思虑，或者是很不合理的思虑，这些思虑让我们的心不再盼望主的再来，不再因着爱主在做主所喜悦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就慢慢忘记，我们天天就关心的是儿女的成绩啊，丈夫啊，这些东西，以至于主再来的日子就突然临到了，那我们心中没有主，那个日子就成为网罗，我们就被撒旦掳走了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没有这种挂虑的心呢？要相信神。好，马太福音6章，马太福音6:25，马太福音6:25-34，告诉这我们很熟悉的哈，就是不要为生命忧虑，那么要像天上飞鸟一样，要信靠上帝了，要知道神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，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了。要知道神会供应，也就是有信心。彼得前书5:7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我们知道神顾念我们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好的安排。诗篇55:22，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给主，因为他不会叫一人动摇。所以不要有挂虑，挂虑会叫我们结不出果子来，挂虑会叫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站立不住。怎么样让我们不挂虑呢？就相信上帝的带领，也就是有信心。好，不过呢，我又说了，各位，所有的感情哈， 我们看一看，也许都可以有它正面的地方。挂虑或者忧虑啊，虽然希腊文不是一个字，但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也是有啊。就我常常讲，忧虑也有它好的地方。那像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，保罗说，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那很显然，这样的挂虑呢，不但没有叫他不结果子，这样挂虑不但没有把道挤住，这样的挂虑呢，能叫他更结爱心的果子，更去传讲上帝的道给那些众教会。每天发生都可以是这样子哈。好，哥林多前书7章32节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结婚，我们是为主的事挂虑。那么我们为主的事挂虑，那里上下文有讲为世界的事挂虑，还有为主的事挂虑呢，其实都可以是很好的。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是很好的。那在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，肢体彼此相顾，相顾那个字也就是挂虑，我们彼此的照顾，你担心他，你担心他出国，你担心他吃的喝的，你担心他环境不适应，你担心他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，你担心他被坏人引诱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肢体要相顾的。腓立比书2章20节更是保罗说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，非常挂念。好，我们就说了，你忧虑可以是一件好事情，盼望这些忧虑这些烦恼你都能够，我再一次说，更像主，也更亲近主，更能够把重担卸下来，好承受更多的重担，更能够往前面奔跑，好叫我们也能扶持那些跑不动的人。就是总之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忧虑、我们的安息、我们的喜乐、我们的眼泪，都是让我们走天路是更讨主喜悦的，更像主的。好，下面说这个凡事可以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每件事，第二个是在任何的情形之下。任何一个情形之下呢，都有感谢，即便在患难中，我们也不忘记感谢哈。哥罗西书也有好几次讲哈，在哥罗西书4章2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是有感谢的心哈。哥罗西书3章16节、17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说什么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总是感谢，我们总有个感恩的态度，我们总是知道上帝在每件事上用厚恩待我们。以弗所书5章20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就是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好，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态度哈。我们常常是我们的态度里带着感谢的。那不一定要什么人对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就是我们觉得哎呦，天天都是很多好的恩典福音在我的福气在我的身上。好，各位也自己反省一下，或者自己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个感谢的人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婚姻家庭，我从小到大，包括我今天，包括我这个礼拜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哎，很多人对我很好哎，或者神界的这些人对我很好。那最不应当感谢的，我想还是保罗了。他侍奉上帝，先关在监狱里，他不但感谢，不但喜乐，他也劝人能够感谢，这都是信心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我们有个态度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哎，我们通常是我们得到了，我们得到了，就把感谢告诉上帝。这里好像是你先感谢， 然后再告诉你所要的，然后你再得到。我想这其实通通都在一起了。我们在祈求的时候还没有得到，我们就有感谢的态度，因为我们真的不是要得到什么，或者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对要得到什么，我们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，而是我的父亲他对我就是很好，我跟他讲话，我向他要一个什么，要100块钱去买一个什么，我还没得到100块钱，我就知道我这个父亲对我都是很好的，我有那种感谢的态度，我也有祈求的态度。祈求就是我实在知道我自己没有嘛，我没有才要求嘛，我自己有缺乏才要求嘛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告诉神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哈，就是列王记下第19:14-15，就是仇敌哈来攻击西西家，就是亚述的军队来攻击西西家，那么他不仅用口里在骂哈拉伯沙基在骂，那么而且呢就是对不起，是亚述王下一次是打发使者来骂，然后呢那个骂的时候呢可能是在读亚述王的话，就是读一卷书卷。在19:14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？他把那封信 email 给上帝，请上帝看一看，上帝你看一看人家怎么骂你，人家怎么骂我。各位，这不是告状，这是把我们一切告诉神。我们今天不讲感谢的，不讲赞美的，不讲祈求的，不讲，因为第一个我们不觉得有要感谢的事，第二个我们也不觉得求上帝，上帝在听祷告，第三个我们也没有什么赞美，因为我们不觉得他有什么好。真的太少人把事情告诉上帝了，我知道有很少数人把心里的一切告诉上帝，但是不是带着信心的，后来就不讲了。那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告诉上帝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就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祷告生活了，我觉得都没有。一个基督徒把什么事都跟上帝讲的太少了，基督徒真的很多事会跟他的好朋友讲，当然也不多了，但是起码有些还会讲。我们的话啊，我们的口舌真的好糟糕，闲话不造就人的说很多，真的能够请人彼此代祷的不太多，再去跟上帝讲的就更不多了。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哈。你看到这里跟喜乐跟一无挂虑有关系的，你真的是觉得你的上帝全能听祷告，你跟他讲了以后你就应该喜乐，也应该就一无挂虑了。